OK， 各位 expert， 我不晓得你碰到的那个专案会不会是像这样的情况。如果没有像这样的情况，其实已经蛮好命了。就是其实我们在很多的专案工作上有点类似像这样的情况，当然它是比较夸张的讲法，但是差不多就是这样。OK， 那因为今天时间有限，那个现场提醒我加时间，就听说四点半过后就要收预时费，因为台北市政府最近很矜持，所以超过四点半之后可能就要收3万。那所以如果超过的话，现场有我的助手嘛，刚才助手问我说要做什么事情，我就说没做什么事情，就是可能帮我发书，或者是如果超过时间的话，那因为我承诺不要超过时间，所以如果超过时间就助手请大家喝饮料，没问题吧？哦 ，OK， 那anyway， 反正我们四点半结束，如果今天到要提醒我一下。那如果你刚进来没有位置，就席地而坐，这是一个挺不错的位置。那通常坐前排，我就尽量发赠品，有一些赠品在这个地方。如果你手机还没有关，稍微关一下，你会看到前面很多赠品。所以如果你带着手机想的话，我就会送礼物给你。但是送礼物给你之前，你要先回答个问题，或者你上来讲一下话什么之类的。那这是我们今天题目。其实我不太理解各位为什么来，你知道吗？那。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应该认识画面里面这个人，他是谁？他是那个黑武士，有印象吗 ？OK， 那黑武士其实年轻的时候也年轻过，他年轻的时候不是黑武士，他叫什么名字？举手，然后我们发赠品。那个哪一个？年轻的时候的黑武士叫？对，安纳金 Skywalker。那个小助手帮我发一下。对，他年轻的时候叫做那个安纳金 Skywalker。那你知道？他小时候其实是一个正直的好青年。那后来因为，如果你有看那个电影，如果你没看，我觉得过年的时间你可以花时间把那个六七集了吧，对不对？整个看一下，我觉得还蛮过瘾的。那因为命运奇怪的安排，所以他经过一些事情，后来就从正直的好青年变成那个整个电影里面的一个蛮重要的反派。那我觉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年轻的时候其实做专案啊，其实真的是这样，我们一心一意想帮客户做出一些好的产品或者是好的软体。那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件事情越来越困难，然后你会发现你想写出一个好的收尾，然后在台湾可以混口饭吃，然后过着吃喝不愁的日子，基本上是不太可能。所以你回过头想把专案弄好，然后就是安逸的过日子，后来发现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你想把专案做好，但是不见得每个人都这么想。你如果回去看刚那个影片，那个影片在那个 YouTube 上，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很有趣，就是你会发现其实他们是同一个应该合作的人，但是他们在沟通的是同样的事情，但是好像每个人活在不同的世界，然后讲的内容是没有办法沟通的。你会发现其实有些时候你想把专案做好的关键问题不见得在技术。我常讲技术能够解决的问题都还蛮好解决的。有些时候会不容易把专案做好，原因是因为专案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人。你就发现一件事，那经过这些挫折，你跟老板的沟通，你跟 partner 的沟通，你跟team member 的沟通，然后你跟客户的沟通，你即便很有热忱，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你热忱就慢慢不像以前这样子，然后身上的重担随着年纪却没有减少，越来越多。如果你在座有跟我一样年纪过了40岁，你就会发现其实anyway， 就是专案工作是很有挑战性也很有趣的，那但是你会发现随着你身上的重担越来越多，有些事情是蛮不容易的。 OK， 那我过去碰到新的专案真的是充满期待，我觉得那种想要可以发挥一下什么的感觉。可是最近前几年应该说是大概5年前10年前，就是做专案做比较多的，发现那种热情越来越少，然后开始就希望就是从客户从想帮客户解决问题到最好那个用户不要来烦我，让事情做完然后赶快结束就可以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才来听这个场次。要不然其实你知道隔壁后面很多那种积极正面阳光其实你可以选择像这样子可能会好一点，这样子啦。 OK， 不过不知道谁讲的，剑是一把两面开口的刃，对不对？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如果你学习到一些方法，这些方法你想当 spy 去搞破坏人家的专案，我觉得是很好用的。那如果你希望拯救你的专案，我觉得也许 也能够有一些机会，好不好？ OK， 那这是我的联络方式。如果会后你需要跟我做一些联络的话，可以 可以发个 mail 给我，还是一样，我收到我尽可能会回复。OK， 开始今天的内容。第一个问题，那个有问题就举手，有举手就有机会，好不好？你是 developer， 而且你不太喜欢专案，但你喜欢写程式的，请举手。做前面的好了，手不用放没关系，就是谁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为什么你不喜欢专案？这时候就放下，我就知道。红衣服那位好了，那个有没有麦克风啊？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为什么？然后我麦克风进好，为什么你喜欢写程式，不喜欢做专案？连都不可能带着，随时都。
没有，做做笔记而已。
为什么？为什么你不喜欢专案？
因为赶得要死啊，然后他们一直加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然后做了之后，他说啊，我其实要的不是这个，然后之后说要改要改，然后收到那个回复单，哇，要改这东西。
对对对。我听得出来你非常怨恨。有很多很多问题哈，对不对？所以就是如果我继续让你讲话，你可能半小时，接下来时间都是你的。很多时候它不是技术问题，它是人的问题，因为专案碰到人，只要碰到人就有这些情况。那 我相信有些时候老板也不愿意啦，时间很赶，然后规格会变更，这是常发生的问题。那你刚刚看那个影片，你发现那个团队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觉得那个团队就是在刚才那个影片里面团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觉得这没有答案，这没有。哎，我还没送你东西，对不对？那选一下一本书，随便一本都可以吗？
对对。
团队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这个没有礼物，所以不用举手。所以我个人觉得，在刚才你看的影片当中啊，那个团队蛮大的问题，只是开一个小小的会议哦。那蛮大的问题是他们彼此之间的沟通。那在专案当中，你会碰到非常多的沟通问题，所以你要只要有人就会有机会需要沟通，特别是很多人的专案。所以你希望毁掉一个专案，第一个方式就是尽可能让专案团队减少直接的沟通。OK， 什么是沟通啊？就是我不知道你觉得沟通是什么，有哪些方式？例如说用 email 算不算是沟通，或者是 Skype 算不算是沟通，或者是面对面当然是一种沟通的方式，或者是用文件，有些人喜欢用文件的沟通。那从我的角度来看，只有面对面算是沟通，其他东西叫讯息的传递。对，例如说我发个 mail， 那对方也回我，对我来讲这只是讯息的传递。我认为只有面对面的方式是沟通。那团队很好玩，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你之前是 solo 或者是一个人写程式一段时间，后来参加了某个团，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哦，一个人写 code 跟一群人写 code 情况完全的不一样，会非常非常的不一样。那碰到团队就有沟通的需要。如果你只有一个人，其实没什么沟通的需要。如果你一个人一天到晚坐在电脑面前，然后自己跟自己沟通，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表示你可能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那 OK， 那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我们小时候都一个人写 code， 做专案，学校专案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嘛，对不对？都是一个人写。后来有一天你到 team 里面需要跟两三个人合作时，你就会发现情况不太一样。OK， 所以一个人的工作方法和团队在工作。的工作方法会绝对不同的，会截然不同的，所以沟通在团队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好，所以要怎么去破坏团队之间的沟通呢？所以几个简单的方式就是用规格书取代所有事。OK， 只要让团队成员相信有文件，其他的沟通都是多余的。例如说，你们要讨论一个规格，或者是 team member 碰到有些规格不清楚去问 PM 的时候 ，PM 只要回答。你是新来的，不会看规格书吗？那不要，其他不要多说了，别人就讲这样就好，然后就可以转身离开。那这样子的专案很快很快就碰到瓶颈，你会发现。那同样的，除了这个规格书之外，跟team member 之间的讨论或跟 PM 之间的讨论之外，那你跟客户之间讨论，尽可能用 email， 不要直接面对客户。客户都很忙的，你知道，他们也不太希望你打扰他。然后。刚刚讲到对 email， 你尽可能去用 email 取代跟客户之间面对面的沟通，然后尽可能用各式各样的报表取代跟老板之间的沟通。大概这些事情做久了，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团队的成员之间呢，没什么沟通的机会和互动，然后大部分就自己看规则书写自己的 code， 这样很好。 透过这样的方式，不要让人和人之间沟通，专案失败的几率就非常大增。OK， 我问一下，在你们的你是 developer， 然后在你的办公室的座位啊，你的座位是有隔板的举手，隔板隔到看不到其他人的手不要放。OK， 各位专案相当容易失败。对啊，我们在景南的办公室是没有隔板的，我喜欢没有隔板的办公室。我们 team member 是做了，给我看我有没有，我看我们的图，我刚刚准备一张图，这个。那我喜欢没有隔板的位置，那不是因为比较穷，是啊，我们比较穷，不是因为比较穷，是刻意把隔板拿掉，我希望让 team member， 而且我们的 PM 就在旁边绕来绕去哦。那不是写扣就写扣啊，写扣就 focus。在这个 screen 面，然后如果你要放松休息，你可以到其他的地方，或者是因为后面会有休息的地方，所以大概是这样的座位。我喜欢这样的座位，所以你就尽可能让你的团队成员不要沟通，然后让甲 team member A team member 甲问乙同样的问题，丙或问丁同样的问题，让答案都不一样，会是这样子。有些时候你讨论规格，你就发现一件事：如果你减少沟通的机会，每个人对规格的认知是不同的，特别是看文件。像我们有些时候早期啊接一些案子啊，只有 SOW 三页说明文件的时候，上面写购物车，我心想购物车要做多久？那要有工时吗？购物车要做多久？购物车要做多久？什么？半年？你在搞破坏是吗？我买很多购物车，做了两个礼拜，或者是两个月，好了吧？可是客户觉得做两天就好，他看到了，因为显然对一个字的认知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文字是一个相当糟糕描述事情的方式，所以如果你只靠文件，就会这样的结果，你会发现很有趣的，减少沟通，降低专案透明度是破坏专案和团队的最好方法。相信这件事，再讲一次，减少沟通，降低透明度，专案之间的透明度是破坏。专案和团队最好方法，不信？最近就有很好的例子。那有些时候只是透明度不够，那就会有这样问题。为什么？因为团队和客户，或者是人民和政府之间没有足够的信任。当没有信任的时候，几乎不用做任何其他的事情。相信我，当没有信任的时候，几乎不用做任何其他的事情。如果你不信任你的 PM， 如果你的 team member 不信任彼此，如果客户不信任你，就不用做案子了。因为先建立好信任，再做这些事情会好一些。OK， 可能有人以为好的文件，把文件写好一点，就能够清楚的表达，就能够让沟通更顺利。如果你这样以为的话，你看看这个图，来告诉我，想一下，告诉我你看到这是什么？她是一个妇女，对不对？告诉我，你看到这个妇女大概年纪应该有七八十岁以上的举个手，你觉得这个妇女年纪有七八十岁以上的举个手？怎么只有你啊？还有其他人吗？还有一些人，你觉得这个妇女有七八十岁以上的举个手？好了，就这些人。OK， 你觉得这妇女一定显然不到七八十岁，只有三四十岁的举个手 ？OK， 谢谢。那个刚才举七八十岁的哪一位可以上来？刚才举七八十岁的哪一位？好，来，可不可以告诉我你看到什么？
一个老奶奶，下巴很长。
有没有 point？ 下巴在哪里？
在下面。
下巴在这里。然后这是她的。那这个是她的。这是她的眼睛，这是老奶奶的眼睛，这是她的嘴巴，这是她的下巴。
两个，一个是老奶奶，一个是。
OK， 那如果你这样看，这个是她的，如果你看是。对，那不是啊，少妇的话也是睫毛，对不对？然后如果你看是少妇的话，这是她的下巴，
对，
有没有？有看得出来是两个不同的图了吗？你可以领一个礼物，小助手帮忙一下。OK，
选书
可以啊，可以，你可以选任何东西，小助手都可以送给你。OK， 有没有发现？但有人觉得文字的表达可以沟通。那有人觉得文字表达可能不行，用图形也许可以。但是即便是一张图，你看到现场就会有不同的解释。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这张图的话，你就会发现，确实从不同的角度看，它是不同的东西，对不对 ？OK， 沟通没有想象的容易，所以 当你让一个 team 只见文件不见队友的时候，也就是说你减少队友和队友之间 team member 的直接沟通的时候，那基本上这招非常好用。OK， 我喝一口好了。现在几分？来，第二个，身兼多职，能者多劳。我特别喜欢这个。我问一下，你们在工作当中啊，你做软体专案，你现在同时参与在两个专案上的，举个手。谢谢，各位好辛苦。那让能力强的人担当所有的重任哦。那能力越强，让他做的事情越多，对不对？那你知道，在 team 当中，总是有一些超人，他可以以一挡十，以一挡百，以一挡三四五这样子。那如果你是 PM， 你就让那些人觉得他自己很重要。怎么让他觉得自己很重要呢？就像我不是跟他讲说，哎 ，Eric， 这专案没有你不行啊。这个 Sky， 这次我就靠你了。多讲这些话，他就觉得、哎、自己很重要。然后这时候就可以给他越来越多工作，越来越多工作，他会吞下去的。他会吞下去的。然后直到他开始觉得有点挣扎、有点困难的时候，你就再给他一些稍微实质一点的奖励。什么奖励呢？例如说奖牌。对，实质的奖励拿到手，我、哦、心里就觉得就很感动这样子。至于年终有没有就再说了 ，OK。所以你就让他觉得自己很重要，那让他多做一些事情 ，OK。那我跟你说，就是即便你的team当中有能力再强的人，面对无止境的工作，早晚有一天会逐渐凋零，久而久之就会发生什么事？专案成员就开始装死，对吧？因为你做的多做的少其实一样，或者开始隐藏自己的实力。那可是老板不知道一件事。老板不知道，其实有一个东西叫木桶理论，你知道吗？那个木桶装水的这个木桶啊，是由这样子一块一块的板子，这样一块一块的板子做出来的，对不对 ？OK， 这个木桶里面能够装的水，是由最高的那块板子来决定的，还是由最低的那块板子来决定的？整体的，很好玩哦。专案也是这样，专案的整体产出其实是由最弱的那个人决定的。不是最强的人决定的。再一次，在 team 里面，专案的整体产出往往是由 team 里面最弱的那个人决定的。因为你做好一件事情，你要等一些人，除非你把那个人直接拿掉。也就是说，除非你让这个 team 里面的每个人的数值差不多，或者是让大部分人在一定程度以上，否则总是会有那几个人是扯后腿的，对不对？所以专案靠超人没有用，只要一只猪就可以扯后腿，什么意思？这个有印象吗？就我跟你讲，人家讲不怕生一般的对手，只怕猪妖，这是有道理的。然后不知道问隔壁好不好 ？OK。所以，即便再强，有人搞破坏，那毕竟你还是要接受法律的制裁，当然 ，OK。所以我讲一件事了，你们 team 当中有很强的人啊 ，PM 一直把很多事情丢给他做，一开始那个人会撑下去，他会觉得自己很重要，但久而久之，他会发现下面这三个事实：第一个，他做到死也没用，因为有猪在扯后腿，对不对？第二件事情是他觉得不公平，因为看起来只有他一个人在努力，可是 team 的成败、哦、往往是一起的，就是这个案子 fail 掉，你做的再努力，结果也是一样。这个案子，这个成功了，那有那些不努力的人照样可以分一些有的没的，对，所以他会觉得不公平，最后他会发现自己很白痴，多做多错，不做不错，因为做多了总会错。那只要做多了发生错误，你就会发现他还是要被责骂。那他做的越多，错的比例就越高嘛，对不对？最后干脆不要做 ，OK。从某一天开始，他就开始隐藏实力，装傻。我跟你讲，装傻装久会变真的。对，所以你的team里面就多一个扯后腿，你看，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跟你讲，这招超好用的，它可以杀人于无形，把一个超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变成一个扯后腿的猪。如果你是 PM 想毁掉一个团队，就这样做，让能力强的人尽可能多做一些事，然后让那些能力弱的人就不要做什么事情，也不要去带他们，就让那些强的人多做一些事就好了 ，OK？ 如果你 做不到第二招、第三招有错，就是拼命打断团队，不要让他 focus 在同一件事情，不要让某件事情有从头到尾做完的机会。那特别是专案工作或者是开发工作，为什么这样子啊？很多 PM 不知道一件事情啊，就是manager 就是 PM 的 time box 其实是以一小时为单位的。你看，一个管理人员可能会像画面上右边那样去规划自己的时间，早上八点到十二点开会拜访客户，然后有抽一小时回信，然后开另外一个会。developer 是 developer 就是写程式写程式写程式写程式。如果你在十一点插一个工作给他，叫他去做一个 report 或者是开一个会，正常一点的 developer 会干脆那个早上就不要写程式，因为他会知道，因为他会下意识知道一件事，那早上干不了什么事，那早上就回了。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管理人员的时间表是以小时为单位的，所以很多 PM 是这样，那他习惯用小时做单位做每一件事情，所以他会觉得说，哎，那人应该可以同时做很多事。像这边应该没有，像我的老板的老板就讲过这句话，他觉得他不明白为什么你不能同时做三个案子，他觉得我可以啊，我可以同时接三个案子，有什么不行？他就觉得 developer 可以同时做三个案子。那但是创作者包含 developer programmer 的时间表其实是以半天为单位，你知道中间差一段时间，他半天就回了，大部分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你要怎么利用这样的方式呢？你就让 team 去救火，你让你的 team member 一直做救火的事情。就只要有救火工作，就 assign 给特定的 team member， 然后让他做到一半事情就被打断，做到一半事情就被打断，做到一半事情就被打断 ，OK。然后用看似紧急的、重要的事情去压那个团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report， 还有客户丢过来的 bug， 不管那 bug 重不重要，就是有 bug 就马上做，然后就把手上做到一半的东西打掉就行了。这样子效果不错 ，OK。去年我讲过这个，去年在这边的举手，好，谢谢 ，OK。待会如果回答问题有奖品。如果你把时间切成重要和急迫两个象限，右上角就是急迫又重要，右下角的是就是重要但不急迫，对不对？然后左上角的是二，急迫但不重要。那最左下角的是不重要又不急迫三。那你在日常的工作安排里面，应该先做哪一件事情？又重要又急迫，这个没话讲。应该先不要做哪件事情？三，对，不重要不急迫。但不是啦，你知道，因为看 Facebook 是很重要的，了解一下国家大事啊，对不对？看看朋友的状态啊。所以你知道啦，如果你家失火要救火，那是很重要的事情，又急迫；如果你生病非得去医院，那是重要又急迫的事情；如果系统受到骇客攻击，没办法卖票，那也是既急迫又重要的事。我没有什么意思了，好不好？OK， 那你写code写到十点半，忽然间 Facebook 跳个讯息说，或者是那个 link 跳个讯息说，哎，阿忠我要吃什么？这是什么？这是急迫但不重要。OK， 那尽可能不要做这类的事情，尽可能不要做这类的事情，包含老板急着要看，但他不会看的 report， 非常多这样的 report， 老板觉得很重要，对你来讲根本不重要，就是，但是他得要你花时间去做。如果你是 PM， 就让你的 team member 尽量做这些事情，尽量做这些事情 ，OK？ 那你的案子就岌岌可危，对不对？那我们家的 PM 需要帮 team member 挡住这些事，就是我们必须 focus 在这个专案里面特别该注意的事情，而不是那些枝微末节这些事。有空讲，空说再讲，好吧？什么是重要但不急迫？运动，对吧？什么是重要不急迫？健康检查。什么是重要不急迫？例如说架构设计，例如说安全性测试。如果你不做这些事情，重要但不急迫的事情，它会自动升级到这里。这很有趣哦，这是这张图的重点，就是如果你放着重要但不急迫的事不做，例如说你不运动，你不做健康检查，早晚一天你就要生病，那时候你就被迫要做又急迫又重要的事了，对不对？所以平常不要做什么测试，平常也不要做什么检查，那等到系统被攻击的时候，就一定要做重要又急迫的事情。你这件事情你非做不可，对不对？所以只要少做重要但不急迫的事情，然后让你的 team 一天到晚救火，因为他一定会救火。那些事情，那些事，这个象限的事情会自动升级到一，那 你的专案就岌岌可危，好不好？所以专案管理，时间管理告诉我们要要事优先。可是问题来了，刚才你记不记得那个三就是，我看一下，二，对，那个二里面有一件事情是老板急着要看的 report， 但是他不见得会看，他就是急而已。那这件事情对他重要，对你不重要，那怎么办？到底做还是不做？如果你是 PM 怎么办？你要不要叫你的 member 去做？那专案管理和时间管理告诉你，要事优先。问题是你怎么决定重要的事情？那这边就讲到一个关键，目标的设定很重要。你怎么设定目标，决定了哪些事情比较重要。OK， 就有一段话我很喜欢，它叫你没有意向，你就放肆。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吗？知道这句话哪里来的吗？知道的举个手，送你礼物。后面，这那个你要选吗？还是你要选礼物吗？我帮你选，那就小的喽。等一下，这个、啊、最重的好不好 ？OK， 这个是在圣经箴言里面，圣经很多东西是我觉得蛮不错的。那他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如果当民众没有共同的目标，每一个人就会偏行己意，任意妄为，每个人就会不受拘束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管团队共同的这个意向或愿景是什么。其实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见得是错的。例如说，有些 team member 觉得 test 很重要，有些 team member 觉得 architect 架构设计很重要，有些 team member 觉得我要这个开发 UI 的 design 是很重要的事情。问题是这个 project 这个 moment 到底什么事情最重要？OK， 所以让你的 team 没有一个清楚的目标，每个 team member 就会各自去做自己的事情。那其实这个不用提醒，大部分的团队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你放着放着不用特别努力，他们就会自己达到这样的结果了。那对，真的是这样，就是很多 team 其实搞不清楚在这个 moment 他要做的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那我发现一件事情蛮有趣，就是很多大部分的团队都会在意速度，但不多团队真的在意，要达到什么目标这件事情。去年我有讲这个故事，对不对？那个计程车司机的故事，多少人还记得那个计程车司机的故事？记得的举手。不会叫你上来讲，不会叫你上来讲，记得的举手。OK， 那我何必讲呢？我就走了。我讲完你们明天也不记得。那现在几分？我是四点半嘛，对不对 ？OK， 就是我小时候一个老板，我是这讲好多遍了。我小时候一个老板，然后他出门都会有专车接送，因为他有司机。那时候我在园区上班，然后他常常需要去各种不同的地方开会。那有一天他司机请假，然后他车送修，所以他就没有司机了。那他还是要去开会，还是要去做一些事情，而且他要赶一个研讨会，他手上拿着资料就冲下楼。那下楼之后，当然就随手叫了台计程车。上计程车之后，他要准备待会的那个研讨会报告的内容，所以他上计程车之后就跟计程车司机说：“司机开快点。”那他就低头准备他的东西了，然后司机就踩下油门往前冲了两个街口。后来他觉得不太对劲，他抬头问司机说：“你知道我要去哪里吗？”司机回头说：“我不知道啊，但我开得很快，对吧？”你会觉得很好笑，你会觉得这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是，它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但是有多少的 team 在做案子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我不 care， 反正跟我没什么关系，往什么方向那是 PM 的事，或者那是老板的事。总之我每天把我要做的事情做好，做完就行了，对不对？就是这样 ，OK。为什么篮球队需要一个目标？篮球队的目标是什么？对，就球队的目标都非常简单的，就是把球丢进去篮筐里，对不对？然后这一场球赛我的目标就是赢球嘛，对不对？如果目标不是赢球，那问题就大了，就会被告或什么之类的。所以大部分的目标就是赢球嘛，然后进球这样子。那所以球队的目标都很明确的哦。那当你的目标很清楚的时候，才能够补位，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所以总是在篮球场上，有人会被阻挡，有人会被撂倒，不小心被拐了一下就倒了，对不对？但是当大家都知道这个球赛的目标的时候，你看到有队友倒，你会上前去补位，是不是 ？OK， 球队是这样，其实专案也是这样，好不好？如果你发现 你的 team 有一致的目标的时候，当每个人分人总是会分心，那总是会有一些家里的私事的时候，那你的 team member 就很容易帮你补位。同样的，你发现你身边的 team member 有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很容易帮他补位，因为你们有一致的目标。如果每个人的目标不一样，跟我们刚刚讲的一样，就是我现在在做这个 sprint， 那我个人对这个架构设计很有兴趣，所以我的目标是把架构设计搞好。那隔壁那个 team member 他喜欢 UI design， 后面那个喜欢 unit test， 每个人目标不一样，他们就会专心做他自己做的事情，他就不会专心做这个 moment 这个 team 该做的事情。OK。另外注意一件事情，目标不是代办事项。什么叫代办事项？就是，因为我常听到很多 team member 在讲很多课程或者很多 team member 在讲目标的时候，那个目标其实都是代办事项。例如说，我今天来这边上课是不是目标？对某些人是，但对我肯定不是。就是我来上课只是我的工作项目之一。我晚上回去要跑步，要骑脚踏车，每个礼拜五要骑个这个15-20公里之类的。那个是不是目标？那不是，那是代办事项。我的目标是什么？我的目标是希望有健康的身体，我希望得到运动的效果。我每个月要安排几次的时间跟我爸妈吃饭，那是不是目标？那当然不是目标。我的目标不是跟爸妈吃饭，我是希望跟家里人建立有好的关系。如果我的目标是跟爸妈吃饭，而不是跟家里人建立好的关系的话，那就会变得很可笑。例如说，我可能一边吃饭一边跟他吵架，对，我也达到我的目标，但是我并没有，我目标是吃饭嘛，只要吃饭就行了。那但是我并没有跟他们维持好的关系啊，了解我意思吗？搞清楚目标和代办事项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跟你讲，如果你想毁掉一个团队啊，就不要让他们有清楚或明确的目标。只要喊口号就可以了，常常喊口号，这次一定要成功，这个专案一定要成功，没问题。OK， 除了把目标搞混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做法的错，就是重视执行力胜过一切。我其实是蛮重视执行力的人，你待会就会知道这件事。就是我希望我的 team member 在执行上不要有任何的借口，就是承诺的事情都可以顺利的完成。但是你不能重视执行力胜过一切了，什么意思啊？这个看故事就可以了。我喝一口水。有一天，我还没讲你就。有一天，关羽慌张的冲进来说：“我们被包围了，大哥快走！”刘备说：“你长，帮我断后。”关羽手起刀落，刘备的长子刘禅就砍成两截了。然后刘备一愣：“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还没讲完。”然后他又砍死了另外一个儿子刘勇。总之，最后他就被断后了。这故事告诉我们。不理解大目标的方向，执行力强只是个悲剧，好不好？我跟你讲，有些时候你执行力很强，但是你搞不清楚你这个 team 的目标是什么，你搞不清楚，你要做的事情目标是什么，你也不清楚这个方向。有些时候你会做出一些没有办法挽回或者是弥补的事情。OK， 所以不要在没有厘清问题前就急着想解决问题。我们很多专案是这样，现在大家都很在意速度，都很在意怎么样用更好更快的方法。那但是在要解决问题前，你有没有先想过这些事情，到底发生的原因是什么？然后你该用什么方式，或者是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或者它有什么背景，让这些问题发生？所以，有一本书在这边，这不会送，因为这边没多嘛。我觉得你可以看一下这本书不错。刚才送给另外后面那一位的那本目标，对不对？我是送目标，是这本的。第一集，那我蛮喜欢这一系列的四本书，它里面有一个，这本里面有一个章节介绍那个现况图和问题图，它告诉你说，我的专案有这些问题，那你把所有的问题都列出来，然后整理出来之后，你会发现时间有限啊，人力有限啊，怎么办？你要怎么去解决？它会告诉你有一些方法去把这些问题整理出 root cause， 就是核心的根本问题，请你找出。根本的问题之后再动手，因为找出瓶颈，你可以用更有效的这个资源和成本来解决问题，而且得到的效益会是最大，好不好？我没有空，所以就不讲。那有空回去看一下这本书。那叫做绝不是靠运气，好，我觉得蛮好看的。OK， 你上我的部落格，部落格都有讲。所以。如果 PM 只重视执行，忽略其他事情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那个 team 会自动变得很忙碌，但是也不知道忙什么，总是大家看起来就很忙。 哎，这件事情跟目标有关系，就是如果你的绩效考核或目标的那种设定哦，是试图让听很忙，听就会忙给你看，但就只是忙给你看，这很好的，我觉得这个。这如果有空的话，讲一讲那个 HR 跟怎么去做那个资源人力资源的管理，这个蛮有趣的。所以透过只重视执行力这件事情，其实也可以很有效的回到一个专案再来。哦，这我超喜欢的。对，在 team 当中啊，总是会有那种很奇怪，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有些 PM 或有些人有些老板啊，就是总是可以在各个地方指指点点。那你只要让多一点这样的人在你的企业当中，就是有权利的人啊、有权利啊、有责任的人没有权利做决定，然后做决定的人不用负责。你只要让这些比例高一点，其实很容易就会造成专案的问题。简单来说就是 PM 肩膀要够硬。如果你做 PM 的话，其实这个我要讲一件事啊。我不晓得你在做专案之后会不会有像这样的情况，就是中间那个是 programmer 嘛，对不对？这是 product development manager， 这是 PR， 然后这个是 logistic manager， 这是 marketing manager， human resource， 总之大家都可以在旁边指指点点，但是就 development 那边 programmer 那边做事情。那我们家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那 PM 不能只是一个窗口，我非常痛恨只是窗口的 PM， 就是客户交代什么事情，老板交代什么事情，他就往下跟 developer 说，哎、欸，你就这样做就对了。然后时间来不及，想办法把他加班赶完。PM 必须有足够的guts 去担当一些事情，例如说我刚刚前面讲的，就是如果老板要你做一些跟这个 sprint 跟这个 project 目标相冲突的事情，你要站出来跟老板说不行，我停下来做这些事。PM 要去保护他们，在我们家我不太让没有技术背景的人当 PM 或者是 product owner， 那也不太可能是考过某些认证，然后就或者是看起来很老像我这样，有一些白头发就把他当 PM 都害可能这样子。那因为我们家 PM 要解决问题，那个问题可能包含技术问题，那所以我会希望他有一些技术能力。那当然每个单位的设计不太一样嘛 ，OK？ 那而且你要知道怎么去让团队适时的放松，能够让团队有表现的机会，要牺牲自己，好不好？要死就死你第一个。我们在做专案的时候 ，PM 有相当大的权利，他可以决定人。他可以决定，他不能决定钱，但他可以决定人。然后他可以，他不能决定时辰，哎，好像不能决定什么事。没有啦，哎，我们家PM很辛苦的，真的。那他可以决定各种人，他有人事权，然后他必须承担一些责任，整个专案的成败都在他的手上。那所以他可以要求换 team member 的 ，OK， 好不好？这个不要想太多比较好。所以很多 developer 觉得 PM 不重要，是因为你很衰，你没有碰到好的 PM。你如果真的碰到好的 PM， 你就会发现一件事：好的 PM 会帮你挡住你不想立刻做的事情，然后会给你足够的资源，然后会帮你争取到该有的权利，而且能够帮助你去做一些你可能目前还不擅长的沟通的事情，还有一些行政上的东西。OK。哎，所以讲一件事哦，其实如果你是 developer 哈，你想做一些专案管理工作，沟通真的很重要。我为什么把它排第一个讲？因为它真的非常重要。如果有兴趣，我们可以讨论这个部分。最后，好快哦！我不知道你对 SOP 的看法怎么样 ？SOP 告诉你，只要有标准作业程序，再烂的人也可以完成工作。例如说，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的。例如说，你知道，你在 Starbucks 做一杯咖啡，那时候 SOP 了，对不对？例如说，你卖牛排啊，只要 SOP， 你就可以上市上柜了，对不对 ？OK 。所以有些行业确实照着 SOP 可以做出不错的效果，确实是这样子。那但是很抱歉，在所谓的脑力密集产业上，并不是这样的。你不能用 SOP 去管理音乐家。你不能用 SOP 去管理一个艺术家，你不能用 SOP 去管理这些事情。当然，我觉得你也没办法用 SOP 去管理一个 developer 或者是一个具有创意团队的 team。OK， 最近有一本书叫做，最近谁才贴在那个 Facebook 上， 在看 Google 模式吧，有空看一下那本书。那很好玩，他告诉你说他怎么选择 team 的 member， 然后怎么重视能力。OK， 那所以我要讲一件事情是，我不相信 SOP， 透过 SOP 再烂的人，或者是程度再不好的人都可以完成，都可以做出一个好的专案。我相信 Jim Collins 讲的 ，getting the right people on the bus first， 就是你要做一些事情，请你找对的人上车。那这意味着一件事，就是你要先把不对的人怎么样？对。那真的是这样，好不好？那要不然就会有猪嘛，就会有猪在车后面。是啊，是啊，是啊，所以啊 ，OK， 一个由优秀的人组成的团队，使用普通的工具，会比使用优秀的工具由普通人组成混乱的小组做得好很多。那我最喜欢下面这段。多年来，人们花了很多时间试着建立一个 process， 然后把人当作机器里面一个可以替代的齿轮，然后结果呢？结果并不会是很理想的。我告诉你一件事，刚刚看过去了。你觉得一个团队里面最有价值的是什么事情？你觉得团队里面最有价值的是什么？如果让我选，我会觉得是团队的默契。默契，但问题来了，默契没办法量化。默契在 HR 的报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对不对？是啊，所以你要怎么去看一个篮球队是有足够的默契呢？每个 team member 会自己去适当的补位，会知道碰到问题的时候该怎么解决，那才是我要的专案团队。OK， 所以如果你的 PM 或者是你们公司相信团队中没有不可替换的人，相信没有无法取代的成员，久而久之，你的团队中就没有不可以被取代的人。也就是说，你的团队里面只剩什么？只剩我没有这样讲，那是你讲的。OK。我比较相信，我相信我的 team member 每一个都有他的特性，都有他的特色，每一个人都是不可替代的。当然，我不会很自我膨胀，说没有任何人是我是不能被取代的，我们不会这样的。但是我问一下，如果你今天是 developer， 你在 project team 里面，你希望做可以取代的还是不可以取代的？我想你至少立一个志向，让自己做不是那么容易被取代的，对不对？Apple 没有贾博士之后有没有怎么样？反而钱赚更多。但没有贾博士的 Apple 真的跟以前的 Apple 完全一样吗？总是有点不一样的，对不对？我的 team 里面少了我，肯定会跟有我的时候是不一样，好不好？至少你要有这样的励志。OK， 我希望是这样的。如果你到一家公司，那家公司觉得每个人都是螺丝钉啊，他随时可以被替换，我强烈建议你不要去这家公司。我强烈建议你真的。最后。给 PM 只有三个结论，而且看起来也很单纯。那但是我很喜欢这三个结论。第一个是专注，所谓的专注是，如果你是 PM， 不只是你自己专注，你想个办法让你的 team 在这个专案里面，在这段时间里面跟着你一起专注，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OK， 第二件事情是要投入，有些时候。专注没有用，因为你没办法投入。没办法投入是因为你身兼太多的工作。你是一个 superman， 所以你兼了三个案子、四个案子，然后你就没办法投入。那怎么办？老板就叫你做那么多案子，回去当场跟他说 ，David 说不能做太多案子，不做。老板说那是自己吧？你说没问题，我马上开公司。为什么不行？自己开自己做啊，对不对？跟你的理念不一样的公司，你为什么要待着呢？跟你的理念不一样的客户，你为什么要接呢？真的那么痛苦吗？所以，如果只讲一个结论，我会说，我希望 PM 全心以赴、全力以赴每一件事情、每个工作和每个案子，把你上班的八小时时间就花在这个事情上面。OK， 有空再多说一些，因为时间不够。我前几天。看一个商周的文章还蛮有趣的，你知道前阵子希腊老板换人嘛，对不对？齐普拉斯40岁， 每个人四十岁的时候那个状况不一样。去年我在这边讲的时候是三十，我讲的是33岁。那其实过了35岁 ，developer 你会有在心境上蛮大的不同啊。那每个人到了40岁的状况，它上面写每个人到了40岁的状况可能不太一样。有的人要扛起一个国家，有的人连扛起自己都有点困难。有的人准备这个大名大棒，有的人已经错过了职场的巅峰。Anyway， 不管怎么样，到了40岁，你必须要为你自己的人生负责，对吧？所以不管你现在是多大的年纪，我觉得。我觉得这个场合我比较希望给各位一些我自己的经验或者是提醒，希望对各位有些帮助。如果是老板或者是 PM， 我要讲的事情就是我刚刚讲的，求安的案子不一定甜美，就是如果你没有能力或者是没有那个勇气去拒绝专案的话，那你做的每个专案都会非常辛苦，然后你会带着你的 team 一起很辛苦。 OK， 公司不见得要开那么大，然后专案不见得要接那么多，可以过滤就好了。那但是如果你硬去接一些你接不下来的专案，那其实上面刚刚讲的那7个会犯的错误里面，你每个都会犯，因为你是被迫的，我知道，你会被迫犯每一个错误。OK， 如果你是 developer， 去年我讲过这件事，我今年要再提醒一次，你想一下，你有多依赖你的公司？快过年了，对不对？过年之后有没有人要换工作，或者是跟老板谈薪水？因为年终奖金大家都知道了嘛，对不对？你想想看，你对你公司的依赖较多，还是公司对你的依赖较多？我鼓励你做一个不容易被替换的螺丝钉，就是你还是可以做螺丝钉，做你该做的事情，但是不要是一个很容易被替换。至少，你在你的 team 里面，如果有一天你不见了，那应该这个 team 会有点不一样，对不对？有些人觉得去大公司工作啊是很有保障的事情。前阵子才看到一篇文章讲一件事情，有人觉得去大公司工作是很有保障的事情。其实去大公司工作是大公司很有保障，不是你很有保障。前几天 IBM 才料到了，没有啦，上面是讲的，他们说只有3000，谁知道呢？然后有一个消息是 ，Apple 不是赚很多钱吗？对不对？今年，但是富士康要裁员，对不对？然后讲完之后，富士康说没有，我们没有要裁员。Anyway， 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他们。那，但是你有没有做好这个准备？这个时代其实跟20年前是不太一样的，跟30年前是不太一样的。哎，顺便讲一件事，前面这里聊的，我，你知道吗？40岁算不算年纪很大？我不知道。总之，你知道希腊新任总理那个7+ 是40岁，其实，在希腊的历史上，严格说还是马其顿历史上有一个。年纪更轻，但是做的事业更大的人，知道什么？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几岁的时候就30多一点就征服了整个欧亚那个地方。不过他33岁就死了。好了，这不是重点。OK， 最后一件事情。项羽说过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见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我知道在座各位 developer， 你今天来这边上课啊，你一定有你的技术能力，你可能在某方面很强。例如说你可能mobile 应用程式很会开发，你可能在 web 上面非常强 ，HTML5 很熟。Anyway， 你可能有各种不同的这个专业能力，我觉得这都是好事。那但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我会建议你，除了技术能力之外，也许。你可以试试看，也许你可以试试看，在拥有技术能力之外，能够可以试着带一个团队。那这些团队的成员，每个人技术能力可能都不比你差，也许可能比你更好。事实上，应该要比你更好。如果你今天是老板，或者是你今天是team leader， 你的 team member 每个技术能力都比你差，那是很糟糕的事情。你要能够去带领那些技术能力比你好的人，然后让他们有好的环境去工作，然后。让这些技术能力比你好的人组织在一起，发挥一个人发挥不了的力量，这就是他的意思。见一人敌不足学。如果每一个人都单打独斗，能发挥的是有限的。你要学习，你可以试着去学习怎么样去组织一个团队，然后让这些团队去做到你一个人大家一个人的时候不能做的事情，学万人敌，好不好？你说我是 developer， 我想要往这个方向，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今天最重要的贵宾来了，就是本公司在整人。 你知道讲这场是吗？要自己买书，然后又没有讲免费。我刚很早就来了，我刚一小时前就来了，结果开车来发现楼下没停车位，我就再把车开回去，然后再坐计程车过来。我一开始就讲，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来听这个场次，那但是我讲这个场次是有原因的啦，就是你知道我每次 interview 啊的时候，我都要跟来 interview 的人讲说，哎，我们的专业理念是什么样子啊，然后我们工作环境是什么样子啊，然后我们的想法和对专业的看法是什么，然后我就讲久很累，你知道，所以今天有这样的机会，我可以对上百个人一次讲，我觉得这个机会不错。所以我一次讲一讲我们工，所以你就了解为什么会讲前面那段了哈，你就知道我们工作还有我们公司在对专案开发还有专案管理上的一些想法，还有一些内容，还有一些精神是什么。所以如果你对过年后换新的环境、新的工作有兴趣，请你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络，那个 QR code 扫一下好不好？或者是如果你不好意思扫，现在太多同事在这个地方的话，你可以回家上我的 blog， 你可以找到我联络的方式啦。那我是真的鼓励各位，就是。我们需要我们缺 PM 和 Senior Developer， 所以如果你对专案管理工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跟我们做一些联系啦。OK， 那或者聊聊也不错嘛，就有些时候聊聊分享一些经验。好，这个场次我没有预习，对不对？可以，所以小助手不用请别人，不用请客了。那如果你会后有需要跟我们讨论的话，你可以留下来，我们今天到这边，谢谢大家。